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真的是要向你求一件事，就是让我们里面那个像小孩子一样的心能够重新活出来。因为你说在天国都是这样的人，主，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许多的系统、许多的教导蒙蔽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活出那个像小孩子的样式。可是今天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就像小孩子，好使我们能够单纯的相信，单纯的活出来，单纯的信靠，单纯的顺服。因此阿爸父，请说，你的孩子们静听，我是奉靠耶稣啊你的宝贝爱子大能的名，阿们。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章三十二节开始，到第五章第十六节。第四章三十二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在希腊附近的小岛，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第五章原文里面有一个字叫但是，但是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当圣灵大大浇灌下来的时候，这一批人不再一样。这一批人看起来是行走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圣殿里，但是事实上，他们是 另外一个国度的人，都是以色列人，都是犹太人哦。但是当圣灵浇灌下来，在这一群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一群人身上的时候，他们不再一样，活出来的生命不再一样，完全不同，行为不同，说话不同，勇气不同，生活不同，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刚刚我们在为日本祷告，为教会祷告，我就想起曾经有一个人说过，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里面有圣灵，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大能的人，不是你有大能，是圣灵在你里面有大能。但是放眼过去，不要说日本，全世界很多地方教会所谓的基督徒，每个礼拜准时的到教会去，或是不准时坐在那里听道，听完一篇道够了回家，继续过世界上的生活，没有办法活出那个不一样的大能的那个真正的琐事，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看过去都一样，大家都一样，没有什么分别，你走在街上人家看不出你是谁，没有分别，这是不对的。我真的从心里面想，这不对，这使徒行传当圣灵来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们这一群渔夫原本是害怕的，聚集在耶路撒冷，门都关紧紧的，怕那些祭司们或是那些官长们来抓拿他们。但是当圣灵一降下来，就不再一样了，勇敢地站起来讲，不怕，不害怕，勇敢地活出那个圣灵在他们里面的那个样式来。我要，我真的要，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说，我不要再过过去那样的生活。是的，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你说要不要去苏醒他们，要不要竭力的呼求神啊，苏醒苏醒苏醒，圣灵在我们里面，你要活出那个不一样的样式来。这一群人从外表看他们是没有知识的小民啊，但是虽然没有知识是渔夫，可是他们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跟过耶稣的，跟过一位夫子，这一群门徒像这位夫子，这位夫子不是没有名的人，在当时他的神迹奇事是在整个以色列地大家都知道的，这位夫子不管走到哪里几万人跟着走的，他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一群跟着耶稣过的门徒，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不再一样了，你没有办法叫他们回去过那个跟以前一样的生活了，他们的生命里面有那个不一样的火在烧烧，他们敢活出不一样的样式，敢讲出那个不一样的话。弟兄姐妹们，这是教会，这是真正的教会，这是真正的教会。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或是你所处的教会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不是。我里面有一个激动，从昨天开始我就一个激动，我们也要不一样，我们也要不一样，我们要开始让里面的那个圣灵的大能出来，太需要了。从我们这小群人开始，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但是当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自由运行，让神的旨意行在这块地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不同。这一群人一下子被抓，一下被打，一点都不害怕，还要要求更多，更多的把那个我们被打的那个原因那个理由的圣灵更多的赐给我们，我们还要走出去，我们还要传讲，我们还要医病赶鬼，然后或许再让他们抓去再打一顿，不怕， 那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说，这一些人都是一心一意的，只有一个心，在他们当中圣灵做主。当我们从摩西五经妥拉一直读到新约，你会不会看见神的心意？神真的是希望在他的百姓当中掌权的，神真的是希望他的百姓认出他就是那位王，能够顺服这位王，顺服他一切的指示教导。但是他一直失望，一直失望，一直失望，一直失望。只有很少数的人听他的，很少数的人跟随他的，7000人不多啊。跟以利亚讲说，我为自己的名保留7000人，7000人不多，太少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只有7000人吗？我告诉你，连基甸的300个人都可以翻转当时的天下。不要说基甸的300个人，我们看见保罗在最后一个人，他颠覆整个的天下。一个人，为什么？不是在乎那个人，不是在乎那个数目，是在乎那个神，那个灵，圣灵，就是圣灵。当圣灵能够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使我们一心一意的话，如同一个人，看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每一个人都不同，但是如果圣灵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像一个人一样，人可以认出来，哇，这一群人是谁啊，你就会发现他可以行出应该要行出来。你看着，你们等着，你们等着。我们看见在这里，每一个人能够顾及到，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弟兄，你有缺乏，来，我们一起供应帮补，互相的扶持，这才是如同一个人。没有分门别类，没有分说你们家的我们家的，没有，大家一起合在一起，凡物共用。哇，这个真的是共产，是不是？这是真的，真正的大家一起享用。使徒大有能力，这些使徒，圣经使徒行传里面在讲的使徒，就是跟过耶稣的，亲眼看过耶稣行神迹奇事的，亲眼看见耶稣传讲神的话语，这一群人大有能力。我们也应该要大有能力，我们也应该要大有能力，特别是在这个世代里，我们一定要大有能力活出来，勇敢的活出来，见证主耶稣复活。他只有一件事情，他们不怕，站在那里，我们所信的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我们亲眼看见他从死里复活。这句话不平常啊，死里复活，那个是带着大能的，能够胜过那个掌死权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死，是不是？人最怕的就是死，因为死是什么？死就是一个隔绝，死就是一个进入未知，你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死就是一个很恐怖的黑暗。没有人不怕死，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带着大能，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第一位，凡信他的人都要跟他一样。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信仰你要传讲的还不只是说，哎，你来信耶稣得永生，不是，你要传讲的是那位复活的神，复活的主耶稣，那个盼望就在复活里面，你不再害怕了，因为他是复活的。所以我常常好像很大胆，不过我讲的是真理，基督徒不会死，你们要把这句话听进去啊！基督徒不会死。他说有啊，已经死了。不是，基督徒真的不会死。当你眼睛一闭上，口气一咽下来，在耶稣还没有回来之前呢，你立刻就跟耶稣在一起了，你不用到那个阴间去了，因为你是属耶稣的，你不会到阴间。阴间才叫做死，你要到阴间去就叫死，你到神那里去怎么叫做死？那个是活，永远的活着，永远的活着。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思想，以至于你才可以不怕死。一瞬之间，一秒之间，立刻与神同在。 我们有一天要看见属神的圣徒要跟耶稣再来，还要回到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掌权。基督徒是不一样的，你要记得，信耶稣的人是真的不一样的，你生命不一样，你已经不在这个国度里面了，不在这个黑暗的国度里面，不在这个世界那个恶者掌权的世界的国度里面了，你是在耶稣的国度里面了，光明的国度，永远的国度里面了。然后美国国籍没什么了不起，然后日本国籍没什么了不起，中国国籍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想有的是因着信耶稣你有的天上的国籍，那个是永远的，而天上的国民就有不一样的样式。心里是要宽广的，要天国的胸怀，天国的胸怀，不要有地上的胸怀，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人都蒙大恩，那没有办法形容，是极大的恩典，里面呢没有一个缺乏的，怎么会有缺乏？每一个人的需要立刻就有帮补，因为人人将田产卖了。有人解释说，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很快要回来了，所以他们就把田产卖了。我要田产做什么？地上的田产做什么？以色列是不可以有卖田产的，因为神说地不可以有卖，这是我的，神说地是我的，那么把田产卖了。在这里提到一位利未人巴拿巴，拿巴之子，他的爸爸叫拿巴，巴拿巴就表示他的爸爸叫拿巴，他是拿巴的儿子。但是巴拿巴的意思又是安慰者，他不是在以色列，他把他的田产卖掉的那个田产不是在以色列，是在塞浦路斯居比路，我们翻成居比路。这个人有好名声，他是利未人，所以你也可以知道说他会不会讲希腊话，会，他会讲希腊话，因为他不是住在以色列地的。圣经在这里特别提到他叫做巴拿巴，他把田产卖了，把所有的嫁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在那个时候大家能够卖的都卖了，不需要这个世界上的财物了。第五章呢，第五章在原文里面有一个 but， 就是但是，所以可见的第四章跟第五章是没有分隔的。讲到巴拿巴把他的田产卖了，把嫁银拿到使徒的脚前，表示他把所有的嫁银都拿来了。但是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你知道亚拿尼亚这个名字，以色列犹太人的名字都有意思的，你知道亚拿尼亚什么意思吗？亚拿尼亚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怜悯，神是怜悯的，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是怜悯的，所以他取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亚拿尼亚，神是怜悯的。同他的妻子叫撒菲拉，撒菲拉名字也有意思的，这个名字叫美丽， beautiful， 美丽，就像我们中国人取名字有时候取陈美丽、王美丽，他就叫美丽，撒菲拉。他们也卖了田产。圣经用很简短的话语在描写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是震撼当时的人，因为重复两次说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听见什么事？听见这一对夫妻的事，他们也卖了田产，但是呢第二节说他们把嫁银银子私自留下几分，很有意思哦。私自用的这个字虽然希腊文，可是跟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约书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打耶利哥，哇，全胜。第二战再去打爱城，就全败。为什么全败？因为当中有了破口。什么破口？第七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那个取了，取了跟 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节那个私自，同一个字，同一个字，亚干私自取了神说要灭掉，神说不可以拿的那个东西啊，私自怀着私心拿了，在这里用同样的字，那个价银私自留下几分，这些写的都很简单哦，没有用很多的形容词讲故事，讲很多的话语。还有一处你们也可以看，在提多书，提多书是在新约啊，提多书，提摩太后面的提多书，提多书第二章第十节，提多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不可私拿，第三处私拿跟取了当灭的物，跟私自留下几分的那个，三个字都是一样的字，全是一样的字。提多书一个很好的注解，这三处用的字一样，但是都跟忠诚有关系，忠诚有关系。亚干没有忠诚，因为他没有听长官的命令，不可以拿，所有东西都要灭掉，所以他违背了命令，没有忠诚。在这里亚拿尼亚也一样，这件事情说把田产卖掉，把价银拿来的这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啊，你们不要误会，以为是使徒的规定，不是，是谁让他们这么做的？你们知道吗？是谁让他们这么做的？圣灵，是圣灵感动每一个人的心。我有田产，我去卖了，我把钱拿来，大家一起用，没有担心的。担心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孙子怎么办，都没有这种担心的，把田产卖了拿来，这是圣灵感动的，圣灵感动每一个人，大家做的。所以当时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也是圣灵，你看谁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他率领，所以他告诉约书亚当怎么行，当怎么行，约书亚照做，神。因此提多也一样在讲，不要私拿东西，私拿东西，你知道私拿就是表示什么？不经过同意，然后呢有自己的私心，是暗地里面的，里面有诡诈，里面有企图，你知道里面那个含义很多吗？都是心的问题吗？心的问题。亚拿尼亚私自留下几分，一样的那个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都不用多说了。你想这一对夫妻有没有讨论过？有，他们讨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出来，因为你从他的结果你就可以看得到。你要卖吗？人家都在卖，人家都卖了田产，他们真的把钱拿来了，你要卖吗？不卖怎么办呢？我们要在他们当中一起过日子啊，那就卖吧。卖了以后钱拿来以后全部能拿出去吗？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卖多少，留一点吧。两个人就在那里有对话，这个演电影啊，有所对话，所以妻子也知道。所以当他亚拿尼亚把钱拿到彼得的面前的时候，这很可怕，我跟你讲，当圣灵大大浇灌的时候，圣灵在他们当中运行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是隐藏的，都是透明的。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冰山一角？冰山在北极啊，北极海，冰山你看到的只是在海面上，你看到只是突出来一点点，对不对？点点冰山，可是下面是一座山呢，但是你看不见，你看不见，所以你想啊，这个小山没关系，不小心船来到这里撞上去整个沉掉了，你看不见的更大真实，看得见的一点点。我要讲的就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你现在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那个你看不到的那个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我要讲的就是你不要以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坐在白宫呼风唤雨在掌权，你不要以为说是安倍坐在那个总理的位置上在那里执掌政权，不是，是天上你看不见的， 天上没有允许，地上不会做。天上没有说让他去吧，地上不会动。所以他们不要以为自己很有权了。诗篇第二篇，我们都看见诗篇第二篇怎么告诉我们，今天讲的真的是你要放在心上，让你的眼睛一定要打开，完全不一样的。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在神的眼中，这些争闹的国家谋算那些虚妄的事，对他们来讲，开会，奥巴马跟几个国家一起开会，要讨论伊朗的这个跟他签约的那个限制他核子武器的发展的这件事情，哇，他们以为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全世界我们这些强国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在神的眼中一看呢，他们在谋算什么虚妄的事，虚妄的事。你在地上所决定的事，如果天上没有开门，天上没有通过，哎，对不起，你会发现什么？一阵风，去就没有了。我们要打开眼睛看见，打开眼睛看见。所以我要讲什么？我要讲的就是人的心。我们做基督徒真的要很提醒，是心的问题。我常常把整本圣经总结，就是一个心的问题。神的话语好像很难行，其实不是，就是一个心的问题，你的心。而这个心呢，人看不到，他看得到，他什么都知道，你都不用发声，你都不用讲出来，他已经听见了。耶稣一直告诉我们，你们心里在议论什么？别讲话，真可怕，他竟然听见人家心里的声音。这就是神，真的。所以箴言书也告诉我们，两个人躲在房间里面密谋一些事情，以为谁都不知道，对不对？哎，这个窗外的小鸟听见就去传消息了，连小鸟都听见了，何况那个灵界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个真实的灵界是你看不见的，那个是真实的，什么都知道。所以当亚拿尼亚走进来的时候，彼得要不要问他？他把钱摆在彼得的脚下，彼得问都不用问，因为那个圣灵的充满，那个彼得啊，圣灵充满他，好像亲眼看见一样，千里眼啊，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彼得马上问他，亚拿尼亚，因为彼得不仅知道他拿来的钱不是全部，并且彼得借着圣灵告诉他，知道亚拿尼亚的心。彼得知道亚拿尼亚的心，彼得怎么那么厉害？因为圣灵告诉他。你知道圣灵会跟你讲话吗？我们要记得圣灵会跟我们讲话的。所以圣经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打消圣灵的感动。有时候圣灵在跟你讲话，你说不要讲话，这个不合我现在的情况，你就打消了他的声音，他以后就不跟你讲话了。你要分清楚他在讲什么，要顺服圣灵的声音。我相信彼得在讲话的时候，圣灵在跟他那个真实的情况，彼得都知道。他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其实在原文里面他不是讲撒旦，他说那个仇敌，那仇敌就是撒旦，所以我们就翻译成撒旦。那个仇敌，为什么仇敌充满了你的心？为什么你让仇敌在你的心中作王掌权？这个一样的，回到伊甸园，回到创世纪第三章，为什么夏娃你要跟那条蛇去对话，对话跟他讲话？圣灵看的就是亚拿尼亚跟撒旦对话了，跟撒旦对话了，你为什么要全部拿出去？又没有人知道你卖多少钱，你要是全部拿出去，你以后怎么办？你何不留下一点，为了以后万一万一万一呢？你知道我们的信心哦，一碰到这个声音一来的时候，就受到极大的考验，很大的考验。本来我说好卖了拿出去，但是如果一个声音一进来，你开始跟他对话的时候，就开始摇动了。你最后做的决定一定不是你刚开始所领受的圣灵给你的感动，一定是摇动之后好吧顺服的。而彼得在这里讲什么？你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你要使圣灵的大能活出来的，这个要很小心呢。为什么我们活不出来？这是其中之一，因为我们跟撒旦对话，这是其中理由之一。我们不仅跟撒旦对话，我们让撒旦赢了，我们的立场失去，我们不信，我们不信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有缩短，忘记，你知道吗？你说哪里有，我哪里有跟撒旦对话啊？从现在开始，请你记录下来，你把每一件事情记录下来。当你需要用信心的时候，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你最后做的决定是什么？你来分辨，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你为什么让仇敌，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你的心？好了，我问你，撒旦充满你的心，请问你圣灵还会不会在里面？没位置了，挤出去了。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人卖了田产，嫁银拿一点来，为什么？我们都有很多理由的，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人很骄傲，他或许有一点点地位，他不愿意输给别人，他希望在这个团体当中，这个教会当中，能够让人家看见，哦，你看他卖了田产拿出来了，不能输给巴拿巴，不能输给巴拿巴，骄傲的心，虚妄的心，想要蒙骗别人的心，虚谎的心，或是也有嫉妒的心，哼，你拿的比我多，哼，我只要超过你一块钱就可以了，这是常常有的，我们真的要小心。所以圣灵提醒了彼得，彼得就问他了，你让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骗来骗去骗谁啊？骗圣灵，这太可怕了。耶稣说什么？亵渎圣灵的罪是不能得赦免的，这个是欺哄圣灵，太可怕了。欺哄圣灵，你不要以为圣灵不知道啊，他什么都知道，他是神啊，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什么都知道。所以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你把诗篇139篇背好，背起来，你到哪里去躲避他？无处可逃啊，无处可逃，因为他什么都知道，无所不在。提醒自己，诗篇139篇提醒你自己，这一位神可畏啊，何等可畏。你用嘴巴讲出来的话，他会看你嘴巴在讲的时候，他先看你的心呢。所以你的心跟你的嘴巴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你不一致，他马上知道，你们不觉得可怕吗？所以要不要谨慎小心，要不要战惊恐惧？彼得或是保罗所讲的话说，你们要战惊恐惧，不是随便说说的，是真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这一位圣洁的神，他什么都知道。我们不要只想活在人面前，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活在神的面前。你如果活在神的面前，你就可以活在人的面前。在教会服事也一样，真的，我们在服事，好像在服事人。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好像在服事神。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在服事人，要好像在服事神。姐妹常常做菜，炒菜，她记得，你不是在服事人，你乃是在服事神。她看你的心，否则就白做了。一样的，讲道的也是，弹琴的也是，敬拜的也是。那个心，不要觉得很难哈、啊。你只要注视着神，你就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如果你活在他的面光当中，你知道他都知道，你就不要隐瞒，不要欺哄他，因为他知道。所以有些人在背后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岂知神也知鬼也知。真的，这是真的。所以骗的是谁？骗的是自己。骗到自己。神是公义的神，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彼得告诉亚拿尼亚，你没有卖田地以前，这田是你的啊，你卖了以后钱也是你的啊。所以可见的就是说， 钱是你的、啊、你要拿出来不拿出来都可以的，神不会怪你的，你明白吗？神怪他不是怪他说你没有全部拿钱出来，不是，不是怪他这个，怪他那个心，欺哄的心。所以有些人把这个看成是，有些人讲道的时候讲说，这个是来讲你要十一奉献，你不十一奉献，你看死掉了。其实他不是在讲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必须的，因为是神的诫命，这是诫命。因为那个十一的那个钱是他的，神说那个是我的，你赚所有的钱的十分之一是我的，他说的，他的，这是神的，这是诫命。这里不是在讲十一奉献啊，你不拿出来，就死掉了，不是的，是你要注意那个字哦，他讲欺哄圣灵，他其实是在欺哄人，但是事实上在欺哄圣灵，因为圣灵都知道，很可怕。所以在那讲的是这个，他的心态，我们看出他或许骄傲，或许嫉妒，贪婪，或是要贪图那个虚名，贪图虚名。我们奉献真的要很小心啊，然后说谎。所以所有的钱都是神的，但是神没有说你全部都要给我，他只要你十分之一。所有的钱神给你的是你的，田产是你的，是你的，没错。你要不要拿出来，他没有逼你，他要你心甘情愿。但是他没有心甘情愿，却带着一连串的这个好像从地狱里面养起来的那个污秽肮脏的那些罪来。所以欺哄圣灵这个罪非常大的，所以他死掉，他立刻听见就扑倒断气，不是因为他没有十一奉献，不是的，是因为他欺哄圣。这是教会的开始，这是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年代的开始。你记得亚伦的两个儿子服侍神，拿着香炉献上燔火给神呢，他是献给神的。或许他的心意很好，但是神说不行，你不能献燔火给我，你要献给我要照我指示你的方式。两个人就死了。所以很多人常常把亚伦的两个儿子跟新约的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两个比较，你看这是旧约的时候杀鸡儆猴，然后这个新约的地方这个两个死掉是杀鸡儆猴，其实那个原则都是一样的，原则一样的。你要认得神是圣洁的神，你要认得他，你服侍他一定要照他的方式。然后在这里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欺骗圣灵，他们想要欺骗人，但是圣灵看起来就是在欺骗他，欺骗圣灵不可以，不允许。我请问你们，两千年来有没有很多人像亚拿尼亚撒菲拉一样欺骗圣灵的？有没有？有没有？大家不敢讲。我告诉你有的，但为什么圣灵没有把他们击杀？很多人没有被击杀的。那、啊、你是不是圣灵已经不管事了？杀掉这两个人，杀鸡儆猴够了？不是的。再讲一次，当时的圣灵是掌权在他们当中的，圣灵同在是彰显的。所以跟你们讲过说，为什么现在教会里面发生这种事，没有人死掉的？因为神的荣光不在，神的荣耀不在教会里，好在啊，是不是要这样想？错，很可惜啊，教会里面没有神真正的同在。我讲这句话说真正的同在，就是因为教会本身一点都不渴望神的同在。你不要来，我们自己做主，我们开会不需要有神吵架，欺骗的事很多，遮掩的事很多，很可怕。但是当时不一样，当时是圣灵充满在那里，扑倒断气，听见的人都，因为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以前我不太懂为什么那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我现在明白，因为犹太人是这样子的，早上死了晚上埋葬了。上次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会堂，早上他们在晨祷的时候有两个凶徒进去把他们杀掉吗？其实当下就包裹，下午就埋葬了。这是犹太人的形式，他们不是留到几天以后，不是的。所以断气了那就埋葬了，扛出去了。接下来是他的妻子又来了，三个小时之后竟然没有人去告诉他，他来了。彼得问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是的，因为他跟他丈夫已经串联好了，串通好了，所以是啊，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同心试探主的灵，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一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哇，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彼得真的不得了哈，那个是那个圣灵充满，然后真的是神的使者一样哈。这个妇人也立刻断气了，抬出去，埋在她丈夫的旁边。这个时候，全教会的人听见这件事的人都甚惧怕。神真是可畏啊，他不是开玩笑的，他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到现在还会继续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要谨慎小心，谨慎小心，不要随便的批评论断或是用不好的话语。我感觉到就是说，神在他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口舌意念，我们一定要活在他面前是清洁的，是可以站立得住的。要鼓励大家，我们在他面前要站立得住，就是我们的口舌意念要站立得住，要觉得他非常可畏，要敬畏神。我们要有一个敬畏他的心，敬畏神。我自己常讲说，自从开始讲妥拉神的话语之后呢，就不敢随便，真的不敢随便。我们讲话那个言语啊，真的要勒住我们的舌头，不要乱讲，不仅得罪人，更是得罪神，那不得了的，那不得了的。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主就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同心合意。你知道使徒行传一直在讲一句话吗？同心合意。我真是希望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意见不同的，要彼此忍让，要彼此原谅，要彼此赦免，然后让我们彼此能够同心合意。因为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记号。每一个人都不要成为神在我们当中做奇妙事的拦阻，放下自己，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彰显神的名，使他的福音能够传出去，使他的圣名能够被传扬。这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抓住的，每一个人共同的目标。摆下自己，放下自己，我们彼此勉励。因为同心合意是圣灵会彰显的一个极大的因素。你不同心不合意，当然你可以说我就离开这里好，我不在这里好，但是这不是神所要的。神要他们一起承受极荣耀的那个国。当时的使徒们彼此在一起，天天在圣殿里面会合。所罗门的廊下就是在圣殿，我上次给你们看的图就是在圣殿的旁边，天天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传道。但是圣经讲说什么？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因为害怕，知道他们这些人不一样，带着能力，带着能力不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可见的你可以知道说，其余的人跟百姓是两种人。其余的人指的就是那些官长啦、或是那些法利赛人啦、文士啊，不敢去碰他们，不敢贴近他们。信而归主的人就越发增添，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会把人带来，圣灵带领人来听神的话。连男带女很多，你要不要感谢啊？不是说只有男的，这是教会的误会，只要男的就好了，不要女的。错，连男带女神都赐给教会，赐给这一群人。然后他们呢，不仅传道，神迹奇事都跟着他们。所以大家都知道，哎，生病没关系，你去摆在哪里，他会经过那里。早上的时候经过，那个影子就会投在地上，你放在那里，他的影子照在那个病人身上，病人就好了。这个现在福音派教会不能接受这一块，这一段经文，但是事实是真实的，不是现在的灵恩派啦、五旬节派才有这种神迹奇事，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许多人带着病人被巫鬼缠磨的，跟耶稣时代一样。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你们呢，你们也要做。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部都得了医治，100%，跟耶稣时代一样。你会发现在耶稣身上的那个能力，现在在使徒们的身上，你不羡慕吗？在耶稣身上的能力，你不能再讲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能够行这些事。不是，使徒们是不是人？全是人，但是是圣灵充满的人。 行出来这些神迹奇事。当圣灵在我们当中行做奇妙的事的时候，之前所有教会当中的罪，圣灵一定会显明，他一定要对付清楚，就如同那个亚干一样，他取了当灭之物，以为谁都不知道。可是当他们上去打第二场战的时候，没办法胜过仇敌，没办法，因为你的营中有问题了，这个罪没有除掉不行。所以一样的，神的道、神的原则、神的整个的那个运作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过。他的一个群体，这一群使徒们、门徒们的这个群体里面，容不下一点罪，因为罪就像面酵一样，会怎么样？传开来，会发作，拦阻了神的大能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彼此先自己省察自己，彼此鼓励，一起往前行，让神的神迹奇事能够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来向他大大的开口，就像我们刚刚的诗歌一样，每一个人每一天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这是应该的，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告诉我们，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一定要做的。我们彼此来鼓励，来朝着这个目标往前行，不要再容忍于过去的那个样式，活出不一样的样式来。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不想每一次讲都好像留声机啊，那个唱片机播放又播放又播放一样，我希望能够真正的活出来。让我们开始来做吧，我们低头来祷告，除掉我们里面不信的恶心，除掉我们口中一切的怨言，除掉我们里面所有不是从你来的心思意念。主，我们单单要你，我们要使徒行传，这些活在使徒身上的能够活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只有一位圣灵，圣灵没有改变，圣灵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主，显明给我们是什么拦阻圣灵的工作，我们愿意对付，你帮助我们。愿主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停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好使我们真正的发光，使人能够认出这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是跟随耶稣的人，是父神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大能的名字，阿们。